家人们平安。感谢家人们在留言区的回应打卡和反馈，微木还收到几位特别资深的伙伴们的留言，在这里谢谢大家，你们的打气带给微木很大的力量。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医治和释放是如此的真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进食时是大量吃神的话，领圣餐吃主的身体和宝血，我们的灵人也跟着刚强了起来呢？也感谢主赐我灵力体力，可以每天能有新鲜的信息和大家分享。在这一次的普尔节前祷告，我深刻地领受到要为情绪以及心理健康祷告，因为仇敌最善用的就是欺哄来使人心灵忧虑，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各项机能健康，而代祷者最需要的就是身心灵的健康。很奇妙的，当我正在预备为第二周代祷者们的健康祷告写稿时，收到了从拉比而来的一篇信息，正是关乎基督徒身体健康的信息。我在灵里大喊太哈利路亚了，于是今天的信息便是从拉比而来，也算这次21天第二周的祷告开场。神何等奇妙，他已叫万事互相效力，大大赞美耶和华的圣名及耶稣的宝血。我们先来读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罗马书8:1-11。罗马书8:1-1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把里面的你换成我再来读一次。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我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主啊，我到你面前， Amen。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我与你同
上帝重视我们的健康，你觉得上帝是如何看待健康？他希望你健康吗？这对他而言重要吗？当我们翻开圣经，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上帝的话语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明确的主题：上帝深切关心我们的健康，他并未创造疾病，他的心意始终是医治与完全。耶稣来到世上时，他借着话语、触摸与行动逆转了疾病的影响。他是生命的创造者，所到之处必带来生命。这个美好的真理与人类在苦难中的挣扎以及上帝主权的奥秘交织在一起，但我们仍能确信上帝的心意是医治。若我们持守圣经对健康的理解，就会发现上帝的渴望是医治人，并在人的苦难中与他们同在。他掌管万事，他是心意始终很明确，他是医治者。他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为着他的旨意施行医治。他的计划不受我们的经历或环境影响，而是建立在他话语的启示之上。健康的攻击有各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高度压力。研究显示，压力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极大，这正印证了箴言17:22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压力是人生的一部分，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然而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建立属灵的韧性，抵挡压力对我们健康的破坏。上帝对健康的心意是：亲爱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不仅是永恒的生命，还有地上的丰盛生命。然而恐惧与负面思想常围绕着我们，仇敌也不断四处游行，寻找机会使我们陷入忧虑和疑惑。但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受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从思想的战场站立在主的应许中，坚信他的心意是使我们灵魂与身体都兴盛。所以要选择对齐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选择不被负面思想捆绑，即使四周环境令人沮丧，我们仍可以祷告与默想，向医治者祈求，将思想与他对齐，并用他的真理宣告自己的生命。扎根于神的话语，不断用神的话更新心思意念，紧握他的应许，不被环境动摇。我们必须降服于圣灵，并接受自律的果子。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与他的旨意对齐，活出健康的生命。追求健康是对神的敬畏。哥林多前书6:19-20中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体对上帝而言是宝贵的，因为他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透过耶稣的血覆盖，使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携带着神的同在，每时每刻都活在他的荣耀中。这显示上帝多么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圣灵的安息之所。因此，我们当出于对上帝的爱与敬畏，愿意保持健康的身体，活出见证。当我们选择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就是在尊荣神在我们里面的选择。 身体、灵魂、情绪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属灵对齐是全人医治的关键。认同神对你的评价，与神对齐，活出健康的生命。如前所述，压力与我们对压力的反应极大影响身心灵健康，我们需要学习在压力中说不，并将我们的时间交托给耶稣，让他引导我们该承担的事。当压力来临时，请问自己，我对上帝的信心如何？我是否认为他远离，不在乎，不理会我？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若我们蒙耶稣宝血遮盖，圣灵内住充满在我们里面，那么他始终与我们同在。他是和平之君，我们只要专注于他，就能在等候他动工的时候仍然安息在他的平安中。你的健康对神而言极其重要，照顾自己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因为这代表你选择对其神对你的心意并顺服他的计划。当我们优先考量神对健康的教导，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个领域，使我们更能成就神的旨意。圣灵赐生命给你的身体，虽然我们的选择在这堕落的世界中确实重要，但最终是神的医治大能保守并恢复我们的健康。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因此我们必须对齐这个真理，不要让痛苦或失望支配我们的信仰。若你正经历身体或心灵的挣扎，请向耶稣祈求，让他揭示任何错误的信念。当恐惧从你的灵魂中消失时，你将会感受到平静，你会再次相信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善良，使你的灵再次被他更新。他要除去一切拦阻，使你能完全经历他的生命与医治大能。请记住，圣灵内住于你，是你活出健康的最大动力，也是你完全得医治的最大盼望。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他要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愿你的灵魂坚信神的话语，并经历他医治的能力，使一切压力与疾病从你生命中被挪去。愿你与神的心意对齐，立定健康的目标，好使你在他的国度计划中茁壮成长。
谢谢拉比的信息分享，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生命与气息，使我们在你的爱中得着丰盛。你是我们的创造主、医治者，也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力量。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宝贵的代祷者们祷告，愿你的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的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如同你在约翰三书一章两节所应许的。是的，主啊，你的话语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已经应许，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此我恳求你，让你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每一位代祷者的生命中，使我们的身体得着更新，疾病远离，心灵刚强，灵魂得着安慰。天父啊，这世代充满忧虑、压力与挑战，但你应许我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你帮助我们学会真正的放下重担，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愿你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与身体都得医治与恢复。主啊，帮助我们在忙碌与挑战中仍选择与你对齐，也求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保养顾惜这圣灵的殿。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教导，以祷告来亲近你，以话语来更新心思意念，拒绝一切来自仇敌的谎言与负面思想，单单相信你的应许。天父，我也特别为那些身体或心灵正在经历痛苦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亲自触摸他们，使他们在苦难中仍然能够经历你的爱与同在，让他们知道你未曾离弃他们，你正在动工，你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你的时间永远是最完美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疾病要退去，疲乏要消散，忧虑要被神的平安取代，虚弱要变为刚强。愿神的灵充满每一位家人的身心灵，都要被更新，活出上帝所赐的丰盛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爸父，我们为着你的国度来祷告。阿爸，我们这个世代真的不同以往，现今所处的是一个既黑暗又悖逆的世代，每天报章杂志、电视所报道的尽是贪婪、欺骗、攻击、抹黑，一片假象和乱象，人和人之间也是仇恨、争竞、结党、纷争，到处充斥着不公平、不真实、不公义。若不是因着你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和怜悯，我们早就站立不住，被仇敌吞灭了。主啊，我们愿意一起来到你面前，同心呼求，使我们要知道你已经分别我们归你，当我向你求告，你也必垂听我。我们愿意起来重修祷告的墙垣，堵住生命和土地的破口，我们原就是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求你侧耳听我们撕裂心肠的呼喊，叫圣灵唤醒全地起来宣讲悔改和末日的信息，捆绑一切沉睡和冷漠的灵，蒙蔽和不信的灵，求圣灵大大浇灌，激动你的心腹的灵魂，看见自己的光景原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带领我们大发热心，且要悔改，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各地各方的代祷勇士都要觉醒，愿意起来与圣灵同工，天天警醒祷告，寻求神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属灵的兄长祈求你的怜悯和恩慈，不要离开以色列。你是以色列的避难所，当他们在2023年的10月7日受到哈马斯的攻击，而今已过了一年又四个多月，500多天了。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尚未被释放的人质过着一个什么样的囚禁生活，而他们的家人在生死未卜中备受煎熬的度日。然而， 哈马斯假扮弱者的诡诈并未停止，使得以色列拥有精良的武器和善战的国防军，他们立誓要救回自己的百姓，却变成了一个受人攻击的错误。以色列国防军也付出极大的惨痛代价，我们看到从军者不分男女，特别是当拉比前往前线拍摄时，他们个个都是年轻的脸庞，和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没有俩样，但是却身兼保护家园和抢救人质的任务。亲爱的天父，这9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虽然有人不认识你，虽然有人仍陷在罪中，不知道你伟大的作为，但是，天父，以色列还有很多很多敬虔又属你的百姓，他们用心在保护这个国家。天父，你所拣选的百姓正在受到一波一波的属世和属灵的攻击，而我们只能在这里以诚挚的心为他们哭求，求主为他们做主，阻止这样的逼迫，求你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你的大能，并因此让更多人而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天父，我们为着亚洲祈求你属天的国度临到，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只看看自己信仰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常常只为自己的些许复兴就自满自溢。在亚洲这样一个重要的属灵门户，我们却没有活在你的合意里。我们为过去你的众百姓没有遵行你的旨意，使你的殿荒凉，曾经的复兴仿佛被遗忘的旧故事放在抽屉中，那些曾经属你的百姓没有立好榜样来影响他们的下一个世代，使得新的世代受到媒体艺术的影响，把各种吹捧当成了偶像，甚至把假神当成真神来崇拜，到处偶像林立，我们羞愧地祈求你的赦免。天父，赦免我们为亚洲的复兴祷告不够，赦免我们的生命太过软弱，只懂得不断祈求你的恩典，却不懂得支取你已得胜的权柄，没有带下复兴的果效。父啊，求你赦免我们不够为领导人代求，以至于亚洲成为一个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的纷争之地。主耶稣，求你完全的义再次成为袍子披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以完全，所有的软弱过犯不再被纪念。我们知道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要被攻破了。是的，帮助我们用属你的策略和方式来为亚洲的复兴祷告，这复兴的浪潮要一波接着一波，直到推倒大衮庙，直到夺回这新世代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假如你现在身边有圣餐，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圣餐。我们先拿起饼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吃饼前可以再先自我省察，然后吃这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是的，主耶稣，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你的到来。请帮助我们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谢谢主的身体和宝血，使我们能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感谢耶稣，也谢谢你教导我们祷告时当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